今天的经文不容易处理哈，所以时间会比较长一点点，大家选个舒服的姿势。好，我们先一起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是敬畏你，主，因为你是值得敬畏的那一位。主，你救了我们，你让我们蒙了大恩，但主，你自己也是圣洁的，你希望我们成为圣洁。愿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洁净我们，让我们可以守洁心清的在你面前配受你儿女的名分。愿你能够带领你自己的仆人，主，让你这自己的话语传到我们的耳中，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所求，阿们。今天讲到开始，我首先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概念，叫做终末论。简单来说，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所指圣经所描述的这个世界的历史的结局。在这个结局里面，它会发生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神会让一个永恒的美好的国度最终能够实现，比如说神会让我们身体复活，他会带领我们在基督面前受审判，我们的罪会因为基督的代赎得以赦免，全人得以称义，神还会捆绑撒旦，消除一切的罪恶，然后让我们住进新耶路撒冷里面，擦去我们一切的痛苦和眼泪，让我们永远生活在荣耀的国度里面等等。这是好的一面，我们平常都很喜欢谈论，也很盼望的一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图画。但在结局里面也会有第二样事情，就是神会对罪恶有一个最后的审判，神会终止所有从罪恶之中悔改的机会，神会在审判台前面把引诱人的犯罪的魔鬼和一切跟从他的人宣判惩罚，并且在那之后，他会把他们与之前的那个美好的国度分开，把他们放进永恒的黑暗和刑罚之中。这一点大家可能不太喜欢谈论，平常也会考虑的比较少。但如果我们要认识一个完整的信仰的话，我们需要两方面都去了解。因为圣经让我们去认识信仰的时候，不会只跟我们谈美好的一面，它也会谈及美好的对立面。比如说，其实神在当初创造亚当之后，他就吩咐他两样东西，第一，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但是他有给亚当禁令，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神在亚当面前既放下了祝福，也放下了违背之后的诅咒。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神就通过摩西跟以色列人立约，就对他们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你神就必定要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地告诉你，你们必要灭亡。所以祝福和诅咒同时都给了以色列人。又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诗篇第一篇，当他在结尾的时候也是给了大家一个选择，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这是暗示着整本诗篇150篇 都是在谈关于一个福与祸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圣经充满了这样的一些强烈的对比的画面，有福就必有祸。所以神从起初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在信仰里面做出一个清晰的选择，而并不是选择性的去理解我们的信仰。那所谓选择性理解信仰，就是我只听这个信仰里面我喜欢听的话，只听里面祝福的话，而过滤掉我所不喜欢的那些诅咒的部分。因为神他在终末里面所放下的结局是一个两者并存的这样的一个结局。那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神在终末的时候的结局、啊、有这两个维度，那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圣经记载的历史之中也有这两个维度。圣经有很多很多的历史记载，对不对？比如说《使徒行传》就是一本很典型的历史书，但圣经它不会记载所有的历史。其实世界上也没有一本历史书它会记载所有的历史，所有的历史书都会选择作者眼中看为重要的事情是去记载。那什么东西是圣经的作者神自己看为重要的历史呢？就是神在世上大有作为，并且引导历史走向他最终的心意的那些时刻，那是神眼中重要的历史。换句话来说，整本圣经中所谓的那些历史重要时刻 historical significance、啊、就是永恒与当下相遇的那样的一些时刻。所以永恒与历史相遇，神对历史的介入，教会对终末的一个真实的经历，就保证了什么？我们的信仰并不是一个千秋万代之后才有的乌托邦，而是在当下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的见证。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是使徒行传里面教会在世上经历终末生活画面的一个高峰。但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神在终末的时候的心意有两个维度，既有正面美好的画面，也会有负面的审判和惩罚。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也会看到这两种图画，既有正面的美好教会生活，也有负面的在教会之中的罪恶和审判所在。那我们先从正面的来谈起好不好？我们看到在整段经文里面其实有两个很正面的一个终末的画面。那第一个是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它反映出了终末的爱和团契。那从32节里面我们就能看出当时教会里面大家从内心到外在的生活都有极大的合一。那因为他们既是什么一心一意的东西也是怎么样大家公用的。那以前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很容易想起中学政治课本里面所讲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里面所描述的凡物公用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当然后来我自己更加了解圣经之后，我就看出其实这里所说的教会生活跟共产主义里面的理想社会是有很大的不同的。那首先，其实共产主义里面的凡物公用，它是以一个极其发达的生产力作为一个基础，社会富裕啥都有了所以可以凡物公用，这是共产主义的逻辑。但是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当4:33里面，这里所说的是众人也都蒙了大恩， 所以神的恩典充充足足的临到当时每个人的生命之中，让大家自愿的发自内心的愿意跟别人去分享，这才是教会团契生活里面的凡物公用的一个基础所在。那其实在这里公用这样的一个词，它跟团契那个词在希腊文里面他们是同一个词根哈，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基础不一样，一个是以生产力作为一个基础，但一个它是以神的恩典众人蒙恩作为一种自愿自发的一种心灵基础。其次呢，我们看到其实共产主义里面所谈的凡物公用的方式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呢？是所有的东西它都没有一个所谓的私有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而是由国家作为一个所有的主体统一的去分配出去。但在教会生活之中你会发现其实这种公用的团契生活并非一个强制的统一的要求。大家留意34节到35节里面的几个动词啊，这里面有四个很有意思动词。这里说人人都将田场房屋卖了，然后呢把所卖的银钱拿来，然后放在使徒的脚前，照着个人的需用，然后什么呢，分给个人。那这几个动词里面有些什么有意思的地方？首先这几个动词里面的主语是谁？是人人，是他们的每一个人，他们是主动而非被强迫的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甚至连最后分给个人的那个分的那个动作都是什么，大家一起去做，而并非集中到某个人的手中之后然后让他去分配。而且在这几个动词如果大家知道语法的话，你会看到其实这几个动词它都使用了一个叫做进行时的一个时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人他做些这些动作是逐渐的去做，他们是逐渐的卖了他们的田产啊，逐渐的把价银拿来，他并非某一天哗收到一个教会的命令说啊，一下大家都卖掉东西啊，去过群体生活了，并非这样，而是当他们渐渐看见有人有需要，就奉献出自己的所有来满足有缺乏的弟兄姐妹。那下一次再看见呢，他们又卖掉自己的一部分的田产来满足啊，就是一些有缺乏的弟兄姐妹。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是要保证大家的奉献都是在恩典之中自愿，而并非出于强制的。所以教会并不会反对任何人拥有私有财产，但更愿意看到的是什么，我们拥有的一切其实都是神在恩典之中赐予我们，所以我们也自愿的把我们所有的用来祝福那些有缺乏的人。那所以这是第一个比较正面的周末的画面，就是爱和团契在当时教会里面所实现的这样的一个画面。那第二个比较正面的周末的一个画面是什么呢？是在当时的教会生活里面，大家一同经历了胜过黑暗权势的这么一个属灵生活。那在五章的十二到十六节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当这些使徒在传道的时候，发生了三样跟灵界的权柄有关的事情。哪三样呢？就是第一，他们能行很多的神迹奇事；第二，他们能够医治病人；第三，甚至他们能够医治那些被巫鬼缠魔的人。那这段里面甚至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就是在第十五节里面就说，甚至有人把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者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 或者得着他的什么，他的影儿啊，照在什么人的身上，然后那个人就会好。大家就觉得很神奇，对不对？彼得有那么厉害吗？就是厉害到一定程度，那个影子掠过就能够医治人哈，那么厉害吗？那其实路加在这里所记载的这段经文是有一定的旧约背景所在。在诗篇91篇第一节里面有这么的一句经文说，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啊。这里所说的全能者的那个荫下，树荫的荫下，其实指的就是全能者的那个什么呢，影子啊，他们是同一个词来。在这里所比喻的就是一个保护的这么的一个意思。其实我们从整段经文里面不难看出，能够行神迹奇事或者能够赶鬼的并不是使徒自己，而是什么，主借着使徒的手做了这一切。同样那些病人从彼得的影子里面感受到医治的能力，其实并不是彼得自己的影子能怎么样，对不对？而是什么，主借着彼得的影子成为了全能者的荫下，成为了全能者的影子，而发生这样的一个保护的作用。我自己在2010年的时候，我在安徽的农村教会有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经历啊。那个时候我跟一些同工啊，就是去到当地啊，就是去当一个青少年营会的讲员。那天晚上刚好轮到我去讲道哈。然后在那天晚上聚会之前呢，当地一个教会的长老啊，他就带了一位姊妹过来啊，跟我分享说啊，这位姊妹下午刚刚重生得救，因为下午的时候他们教会的传道和长老帮他赶鬼啊。那根据他们教会的长老就这么说，他说其实那位姊妹她原来是一位职业的化妆师，但她在学习化妆的时候就染上了一些通灵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啊，然后慢慢就钻了进去，越陷越深，以至于后来有被鬼附的这么的一些现象啊。但她后来找到了教会，而且教会的传道和长老就帮他赶鬼之后，就把他带到了营会里面啊。于是他教会那个长老就对我说，他说林弟兄，晚上的时候能不能让这个姊妹坐在前面讲道。我说啊，那当然行啊，因为我以为所谓坐在前面其实就是坐在第一排的意思，那没问题，当然行。结果当天晚上啊讲到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所说的坐在前面是什么意思，是贴着讲台坐在这里，这种叫做坐在前面哈啊，是不是啊，这种叫做坐在前面。当时我觉得很诧异哈，而且那位姊妹坐在那里的时候她一点都没有觉得不好的，一点都没有觉得不好意思。当时我就突然想起《使徒行传》里面的这段经文，就是啊，并不是我自己有什么个人魅力，让别人贴着讲台啊听你讲道，而是什么，你能感受到一个刚刚重生得救的生命，他对神的保护和应庇有着极大的渴望，以至于什么，他把一个有形的讲台当做了是一个什么神去应庇和保护的这么的一个地方，非常有意思。但今天你在教会里面你是很难见到有人是什么贴着讲台啊做的哈，可能主文堂40周年没有出现过这么的一幕。但我告诉你，其实在我们今天里面通常渴望神应庇的人，他会反过来啊，他会坐在教会最后一排啊，非常有意思的哈啊。所以其实我们也在教会里面，你不用管别人坐在第几排，因为你不知道 对方他心里面对神的渴望是怎么样。你在敬拜的时候，你坐哪个位置也没有问题啊，只要你在里面，你是在渴望神的保护和荫庇，神会看顾你，因为神应许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什么？全能者的荫下啊。所以当时教会经历神极大的作为，甚至能够通过什么神迹奇事和治病赶鬼来胜过灵界里面的这样的一个黑暗权势。那这是在第二个我们会看到当时教会经历的一个终末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所在。但在这两个故事中间，教会却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故事。那有一对夫妇，他们的名字叫亚兰尼亚和撒菲拉，那他们也想卖了自己的田产来帮助教会的团契生活，但他们却在私下里面自己商量啊，留了一部分钱给自己，而把其余的奉献给了教会。但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彼得就质问亚兰尼亚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为什么你要欺骗神？亚兰尼亚就扑倒断气了。那他妻子还不知道这个事情，当彼得再去问他的时候，他照样欺骗彼得，结果他就经历了和丈夫一模一样的事情，扑倒断气了。大家看这个故事一定会感觉很诧异啊，也很不舒服，也有很多的疑问，对不对？为什么神会对这对夫妻有这么严重的审判？那我们今天也会这样吗？圣经记下这段经文究竟想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一个一个问题来处理。那首先，为什么神会在当时对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有这么严重的一个惩罚？我们先排除一些不可能的原因。首先，不可能因为他们没有奉献全部的财产，所以神惩罚他们。如果没有奉献全部财产，那就要扑倒而死的话，我们今天都很有问题。我自己一年才给教会奉献十分之一左右，比他们还少，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奉献财产的多少或者比例的一个问题。其次，不可能是因为他们撒谎，那否则我想很多人也会很麻烦。虽然撒谎确实是罪，但是如果教会里面说撒谎就会没命的话，估计没有人敢来教会了，对不对？所以并不可能。有三种解释是比较合理比较有道理的解释哈。那我给大家讲一下。那我把第一个原因，我把它叫做什么？叫做沽名钓誉。什么意思呢？那这样的一个解释的重点是在于，他认为其实他们夫妻的罪的问题并不是没有奉献所有的财产，而是什么？而是他们不想奉献所有的财产，却装作了奉献所有的财产，想得到教会里面的一个好名声。那从哪些经文里面可以看出来呢？就是特别是从什么之前四章三十六节和五章一节的对比可以看出来。因为这两节经文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就是什么？一个就是四章三十六节讲的是有一个利未人叫做约瑟啊，这个约瑟当他自己卖了田产奉献之后啊，他在使徒面前有一个名号叫做什么？叫做巴拿巴啊。但到了五章一节啊，又讲到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然后怎么样。所以约瑟啊，就是这个人，因为他的奉献和侍奉，在教会里面得了一个好名声，叫巴拿巴。而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呢，他们也想有一个好名声，但他们又什么舍不得奉献所有的财产，于是就合演了这么一个骗局。那所以他们心里面的罪是在于对人的称赞的喜爱 过于了对神的敬畏。那这是一种解释。第二种有可能的解释，那我把它叫做什么呢？罪的发酵。什么意思呢？这个解释的偏重点是在于，其实在整个上下文之中，经文里面多次提到信徒的一个群体生活。那比如说四章三十二节里面讲到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啊。比如说到了五章十二节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那些所有信的人，他们都什么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又比如说到了五章十一节里面，我们看到整个教会听见了这对夫妇的死讯之后，他们都什么甚惧怕。所以在整个上下文里面，我们看到其实圣灵正在营造一个全新的圣洁的一个属灵的群体。而当亚拿尼亚夫妇在这里犯罪的时候，是这个新的群体里面在使徒行传第一次被记录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犯罪的事件。如果神不去惩罚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话，罪就会在这个新的群体里面不断的发酵和破坏。这是为什么神会放下如此强烈的审判的原因。那这是第二种解释，它所偏重的一个重点是在于罪的发酵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还有一种解释叫做什么呢？我把它叫做轻视属灵权柄的这么的一个解释。那这种解释它的一个偏重点在于使徒他在整段经文中的地位是怎么样的。可能大家会发现啊，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短语，它是不断的出现的。这个短语叫什么？使徒的脚前。那比如说三十四节里面，我们看到那些人把田产卖了，卖了的价银呢就怎么样呢？放在使徒的脚前啊。三十七节也提到啊，就是说亚安尼亚他们卖了钱之后也是放在什么使徒的脚前啊。包括到了五章二节里面，我们看到哈，他也提到使徒的脚前啊，甚至是后来撒菲拉断气的时候，他所扑倒的也是扑倒在什么彼得的脚前哈。其实这个脚前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权柄的这样的一个象征，就是你把什么东西或者你把你自己放在谁的脚前，其实你就是什么？你就是承认对方有权柄的这样的一个意思。这里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虽然也把一些钱什么放在了使徒的脚前，但他们可能认为这些使徒只是像世上的一些权柄那样，只是在一个群体里面有尊贵地位而已，但他们跟普通人没啥区别啊！只要他们的谎能够圆过去的话啊，就能够骗着他们。但他们忽略了彼得或者其他使徒的权柄并非世上普通意义的权威的人物的权柄，而是什么？而是神所放在他们身上的一个属灵的权柄。所以彼得不仅知道了他们的谎言，而且对他们说一句话，说什么？其实你们不是在欺哄人，你是在什么？欺哄神。所以神对亚拿尼亚夫妇的审判是在于他们轻视神在教会之中所放下的一个属灵权柄的这样的一个代表和象征。这是第三种有可能的解释。那其实这三种解释我都认同，而且我觉得应该是这几种因素的一个综合导致了神当时放下这么严重的审判。但当然我对这三个解释也有一个疑问。那疑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否可以只从犯罪情节的轻重来判断刑罚的轻重？那因为之前我们看到的几种解释 其实无论是沽名钓誉也好，罪的发酵也好，或者是什么轻视权柄也好，其实都是从犯罪情节的轻重来论证为什么他们会受到那么严重的责罚。但如果大家熟悉圣经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在圣经后来的记载里面，你们看到有些人在犯罪上啊，他们犯了一些情节更加严重的罪，但神好像并没有对那些人进行这样立刻的一些审判。那比如说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三节里面，他就提到有一个人呢，就是说有一个人他是什么假使徒，行事诡诈啊，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啊，你会发现这些人好像比那个沽名钓誉更加严重。又比如说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一节里面，他说到教会里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都没有啊，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哇，信息量很大，对不对？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淫乱的罪非常严重，是不是？那比什么？那比就当时候他没有奉献全部财产，撒谎严重多了。但为什么神没有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立刻放下审判呢？又比如说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四节里面保罗讲到有一个人叫做什么铜匠亚历山大，他说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等等。你会发现这个人都不是轻视属灵权柄的问题，他是什么？他是要加害保罗这样的一个问题，对不对？就是如果我们只是以一个按照犯罪情节轻重而论的话，那神好像也应该要什么立刻审判这些人才对，但事实上并没有。所以我认为其实要理解《使徒行传》第五章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容易被忽略掉的点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其实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夫妇的罪的严重性不单单在于他们的情节，而是在于他们的这个犯罪的时机所在。用一个比较好理解的概念，就是这叫做顶风作案。当然他们说顶风，顶的不是反腐的风，顶的是什么？顶的是圣灵的风啊。正如我们一开始所说的，这段经文其实是神在历史之中有极其重要作为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圣灵在教会之中有极大的工作，以至于教会在当下的生活里面仿佛都能经历到终末的时候的那个美好的画面。但当大家看到神有那么明显的工作的时候，亚拿尼亚夫妇还敢如此去行，这换作一般人来说想都不敢想，是不是？只有当撒旦充满了心中的时候，你才会有敢顶风作案的这样的一个胆量。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他们并不是第一个心里面充满撒旦的人。谁是第一个在新约圣经里面被记载心里充满撒旦的人？犹大，对不对？犹大在耶稣身边跟耶稣在一起三年，亲眼目睹了各种神迹，亲耳听到耶稣的各种的教导，但他还是愿意为了30块钱出卖掉耶稣。那确实是只有什么撒旦充满心中才能够做出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并非是第一个被神当下就发出审判的人，犹大才是第一个。但他们在当下经历终末审判的原因，既是因为他们犯罪情节的严重性，但也是因为他们犯罪的那个时机的那个严重性所在。那当然大家听到这里可能觉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说我们挑对时机犯罪就可以了？ 那比如说在今天大家会觉得哇，好像教会并不是在一个圣灵大有作为的历史之中，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随便犯罪呢？反正神不会有当下的审判，是不是？那我希望我们中间是没有人这样去理解今天的讲到的内容。其实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的一点是，罪它并非是一个外在行为那么简单，罪它更加是一个心灵习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它是一种由内往外的东西。圣经其实在对罪在我们内心之中占有的程度，它有很多描述。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比如说保罗他曾经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三节里面他讲到什么，他讲说我觉得肢体之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之中犯罪的律。那大家要留意哈，保罗在这里所指的肢体不是说我们的四肢或是身体那么简单，保罗在这里所指的肢体是所指我们老我的生命，是指那个我们虽然被圣灵重生了但罪还没完全被清除掉的一种心灵的状态。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的挣扎，但这是罪在心灵之中占据程度比较轻的这样的一种形容。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有一种更加程度比较大的形容，他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七和三十节里面他讲什么，他说你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也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那这里是一种相对稍微再严重一点的罪在心灵的状态，就是说我们心灵里面已经有一部分的空间对邪恶妥协了，而且让步了，以至于什么？以至于圣灵担忧我们呢？就好像什么？就好像那个邵勇医生想给你身上治一个病，做一个手术，但你就死活不肯吃药，死活不肯开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他就担心你，这叫做圣灵的一种担忧。这是一种相对严重一点点的罪在我们心灵占有程度的一种状态。那但最严重的程度就是我们今天经文里面我们听到彼得在经文里面所讲的什么，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啊，这是最严重的一种程度。就是这就是说这时候的罪就并不是一次两次犯错的一个问题，而是当心灵的习惯被扭曲之后成为了一个惯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当这种习惯一旦养成之后，它会严重到一定程度，就是即使某一天你见到圣灵在我们当中大有作为，我们依然敢去犯罪是这样的一种严重的状态。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纵观两千多年的教会历史，我们会发现其实教会历史里面教会是安静有时，复兴也有时，教会不会一直都是坐一天和尚敲一天钟那样平淡。大家在有生之年你们一定会经历圣灵复兴教会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时刻，那种终末与当下相遇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其实我自己就是在中国里面一个圣灵大有作为的时代里面信主的，而且我很相信我这样的时代我们在有生之年一定能碰见圣灵会像风和火那样在我们中间大有作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就洁净自己，我们养成一种心灵习惯，我们敬畏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乃是烈火，也让我们的心灵里面养成一种不对罪恶妥协的习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认罪 他远远不是说每一天我数一下我做错了什么。认罪是一种什么？是内心的一种自洁，让罪的习惯不在我们心灵里面有任何的残留。这样当圣灵在我们中间放下复兴大有作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到永恒里面的祝福，而并非永恒之中的审判。愿神这样祝福大家，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恐惧战惊，在你面前，主，我们这是为这样的一个故事而感到敬畏。主，因为你自己确实是圣洁的，主，你也不会这是放下罪恶不顾。主，你会审判，但主，你在救赎里面对我们的心意却是美好的。你愿意重生我们，让我们转离罪，脱离罪，让我们可以蒙受你自己在永恒之中的祝福。主，愿你教导我们，在当下的时候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我们的新人，我们逐渐抛弃一切不好的罪的习惯，让我们在你自己圣灵大有作为的时候能够蒙受你自己属天的福分。愿你这样来造就每一位弟兄姐妹。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所求，阿们。